金锁官大帅，五国轮，五国虎，定足计，要想把程咬金、尉迟宝林一网打尽。咱们说了，假会谈的地点选在西山铁佛寺。他告诉这老当家的约束众生，有三个条件：不准跟外人接触，违令则杀，还不负责。这长老叫了尘啊，心里不乐意，惹不起人家，把大小和尚270多人凑在一块儿，当众宣布：你们听话，这两天就在这院待着，在这儿吃，在这儿拉，前院可谁不听话，把命搭上，我可概不负责啊！说完了之后，大家散了。和尚也是人呐，道听心里特别呢。我这么大的地方你不选，怎么选我们这五岔呀？他跑这儿会谈什么来呀？哎呀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！这和尚免不了交头接耳、议论纷纷，撒一群五个药丸就议论这事儿。其中有个和尚啊，叫修本，这和尚热心肠，突然想起件事儿来。他那个庙上啊，来了个挂单的和尚，这和尚来了大概没20天也差不多，是个穷和尚，还双目失明。怪可怜的，老当家一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哎，他叫了凡。跟这老当家的要论起来还师兄弟。老当家的问他，你是哪儿的和尚？他说我五台山文殊院的。说既然是，那你上这儿干嘛呀？他说的，说我师兄死了，圆寂了，我呢在佛前许下誓愿，给我老师啊修一座石塔，没钱呢就这么木化四方。现在别的地儿都走了，西北这边还没来过，就为此目的在这先挂单，在这四外木化木化，筹措点钱。所以老师就答应了，这家了凡就住在这儿了。可他那双目失明，这人还有个毛病，自从住到庙上之后，大小和尚都烦他。他这白天一不烧香，二不拜佛，白天你什么时候看他，什么时候他睡觉，哪那么多的觉啊？等到晚上人家睡觉了，他起来了。他是好动而不好静，很少在家里过夜，也不知道晚上他上哪儿去。就为了这件事，老方丈找他谈过话呀，就问他说，你晚上夜不归宿，你就上哪儿去？那了凡还说呢，说老师，我不跟您说了吗，我许下心愿了，给我原来那老师呢修一座石塔，这不得需要银子吗？这次我到你们西北来呀，认识三位财主，我答应了给三位财主家做善事，每天晚上给他家祖坟诵经。另外呢，我还懂得扎针，还有几个病人呢，天天晚上我去护理，所以说呢，我才夜不归宿。了尘呢，半信半疑，有心追根寻源，又一想犯不上，因为这了凡呢，他是五台山文殊院的。不是我们铁佛寺的人，我管得着吗？再者一说，他住不了3日2早晨，你就走了，我惹这事儿干嘛呢？算了，就不问了。尽管他不问，议论是依然存在的。所以大和尚、小和尚背后戳着金针骨，就认为他不是正人，肯定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那么咱说这小和尚呢，心地良善，他觉得这个了凡也是不错， 双目失明，可怜不带劲儿，所以呢想给他通知一声，别瞎了火眼的再出去，叫官兵把他杀了怎么办呢？就这样的道路一看真猜对了，这了凡头朝里脚朝着外，呼呼的正睡呢。小和尚摇摇头啊，心说这是没心没肺呀、啊。到近前把他叫起来了，哎，醒醒，哎，醒醒。这了凡被吹醒了，你说说谁呀、啊？我大师傅，你睡得怎么样？好香好香，正做梦呢。正因为你睡觉，你耽误事了。方才刚开了会，开会什么事儿？你住在我们庙上了，你得知道这事儿怎么回事。哦，这一说谁也不准行动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两天最好别出门。听说山里山外都是军队，你再眼目不得劲儿，再倒霉让人给你杀了，可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呀、啊。就在庙上先眯个三天两日的，等事儿过去了，你该什么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好啊，我谢谢你小师傅，多谢你关照，这事儿就接过去了。那样说，你说这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你还没听出来吗？这个了凡和尚是个了不起的高人呐、啊，他说那话都是瞎话。他这失明也是假的，故弄玄虚，掩人耳目。对他究竟什么人，他下文书咱再说。安家这个茬咱先不提。话分两头，还说吴国如一切安排就绪，派人到关上，把他兄弟也接了来，吴国如带着偏执将也到了。在南北两山口检查检查，呵，一看都准备好了。宫上先造出教密百刀枪、灰瓶炮子、滚木雷石，应用之物应有尽有。心说这回万无一失。程咬金，尉迟老林，不来是便宜，来准死无疑。他们又详细的商量商量，下一步可能还发生什么事儿，咱不必细说了。光阴似箭，转眼之间到了第二天，哎，又安排了一会儿，到了正午了，正当午时嘛，他们哥俩还琢磨呢，能不能有变化？程咬金跟尉迟宝林要变卦不来怎么办？那不就相逼近期了吗？正这时候，有人跑来送信，报军师，报二位元帅，程咬金。尉迟宝林来了啊，来了，现在在哪？快到了北山口了，带着多少人？也不少，大概还没意思，有个两三千号吧。看来他们也已经有准备了，不怕再多点咱也收拾得了。高兄弟们，准备迎接啊，准备出击了。好戏要开场了，假戏真唱，要逼真点局里面点，听着了不听着？又来理我了，报二位元帅，程咬金、尉迟宝林快到了，离这儿不到半里地，差不多少。吴国荣一看，他怎么了？出去接一接，表面上咱是降将，咱别端架了，军师。上马上马，再都接进去。吴光荣、吴光武带着刘同几个偏执将，在庙外上马上前来迎接。他两头往一块儿凑合，那还不快吗？不远遇上了。吴光荣、吴光武往对面一看，前边一匹大红马，就是卷毛兽、大肚子吴光荣，金蓝玉佩呀。往马上一看，坐着个白胡子老头，胡子老头这头啊，上秤称一称，那么三百多斤， 这地上大人都出炮了，人没到肚子先到的，头上戴着三闪王帽，身穿大红袍，腰束金带，内衬甲胄，面脸中眉，相貌凶恶。别看这个大人年岁了，脑门鼻子头锃明刷亮，气色是相当好的。你要是弯脖子高，挂着车轱辘大尺子，挂着方针宝剑，怎么肯定成了阴。那成了阴，隔着窗户吹了，他把名声在外呀。提起他来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俗如皆知啊。吴氏弟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，心说这是想当年瓦岗山的不死魔王啊，这老家伙真能活。往后我一看，一个小伙儿，二十左右岁，黑脸庞，正是尉迟宝林。过去见过，低头的能见不着吗？只是没什么交往。一看就是宝林，头顶凤翅盔，体挂金锁两分俩，外罩皂罗袍，背后背鞭，内下黑宝剑，脑袋弯得正钩，挂着丈把蛇矛枪。再往后看，出来的天柱将，就是唐兵唐将，瘦小的精神，胖大的威风，一个个精神头十足啊。探话多时，军师刘同催马先过来了。老千岁，哎，尉迟将军，欢迎欢迎啊！你们来的真准时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。五花龙五花虎，把马往前接待。刘崇呢闪到旁边给介绍，老千岁，尉迟将军，这就是我们的正元帅副元帅。我先恕个罪啊，五光龙五光虎龙虎二将都是金锁关的主将，我就在他们手下认识。我二位大帅啊，这个年纪大的就是鲁国公程老千岁，那个年轻的就是尉迟将军，名字叫宝林，大家彼此见不见过？这是假戏的真唱啊！武国龙把马往前一带，赶紧躬身施礼，欢迎欢迎啊！老千岁啊，尉迟将军，就盔甲在身，不面下马，施以全礼，马上一躬，二位元帅。哎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们到庙里说话了。你们请，你们请。都是五官没说话，五官无不言语。这小子脸沉着，后槽牙咬着，一瞅着是一个不服，十个不忿，谁也没勒他，就这么的，并马往回走。程咬金呢，大肚子一舔，边走边喊：“这马能快得了吗？懒翻天儿！”老程就打电话下来了：“二位啊，看来咱有缘呐。一回生，两回熟啊。那么不久的将来，咱们同殿称臣，一个锅里搅马勺，对不对？”是，老千岁说的对，真要有那一天，还望老千岁多加关照。没说的，没说的，没说的。我你们认识啊？太认识了，虽然没见过面，您的大名我们早已就知道了。那好，这玩意儿，这我跟你们哥俩说起来了。老百姓有那么句话，人老了尖，马老了滑呀，你们承认不？是，人上了年纪了，是经验丰富。对喽，说的尖就尖到这儿，人生百态，酸甜苦辣都经历过来了，所以就说经验丰富。我可不是帮着你们哥俩吹呀，我程咬金两只毛都是空的， 随便喝下一根来能当哨吹，您信不？
哎，是是是，
那当然是。哎，想蒙我，想骗我，没事。咱们水贼过河，甭吃狗草。你一撅屁股，我就知你拉什么屎。你眼睛一眨嘛，我就知道你想什么。哎，咱举个例子说，想当年我还年轻呢，在瓦岗山做护世魔王大哥天子，有个靠山王杨林，您听说过吗？
听说过。那十三杰之中的那只是个
杨广的叔叔，杨坚的兄弟，对吧？就是他，杨林厉害不厉害？哎，就在瓦岗山下摆了一座一字长石阵，说什么要把瓦岗军一网打尽。我就骑马围着那阵转了一圈，马上就知道这阵怎么回事，回去啪啪啪啪分兵派将，结果怎么样？大破一字长蛇阵。后来这个杨林不服劲儿，又摆下铜旗大阵，我又骑马转了一圈，明白了。所以说八锤两锏倒铜旗，又破了铜旗阵。再举个例子，扬州左玉玺的事儿，你们听说过吗？
听说过，听说过，
那就更精彩了。杨广听了宇文化及的话，哎，怎么摆下了一座十条绝无忌？十条绝无忌，想把十八路藩王一举全歼，够歹毒的。别的王子都相信了，唯独我没信呢。还是那句话，骑马转了一圈，明白了，看出是十条绝无忌，我马上啪啪啪啪啪分兵派将，破了十条绝无忌。结果杨广死了，宇文化及死了，宇文成都死了，老杨林也归了类了，不但没害了旁人，相反把他们自己都害了。哎，惨痛的教训啊！你们哥俩记住吧，千万办事不要算计人，算计人的人迟早算计自己，这叫搬砖撒脚面，反巧宁可拙，你们懂吗？哎，懂。吴国龙心说话，这老家伙什么意思？好像是难事我千万别干什么蠢事，莫非我这毒计他也看出来了？等，这心就跳成一个，要不怎么说贼人胆虚呢？他猜不出程咬金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。说话间到了山门，甩灯一按挑子坐骑，都有亲兵了。那马是大将的双腿，都得交给自己人看管，自己的人过去马蹄前走，老程带着宝林，身边带着40名贴身保镖，其他的人都扎在庙外。宝林吩咐一声，你们原地休息，他要杀。什么叫原地休息？啪啪啪啪啪，金木水火土摆了五行大阵，坐地上。吴国龙、吴国武一看大吃一惊啊，心说这事先是有所准备啊，军兵多耳不乱啊。哦，临来的时候把阵都学会了，这五行大阵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啊。其实这事还悬一会儿吧，心里就在没底，但木已成舟，事到现在只能往前进，不能往后退了。尽管这脸上有点不自然，依然是谈笑风生。老千岁、御史将军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说话之间进了大殿，这大殿呢有一座铁柱的铁佛，怎么叫铁佛寺呗？高下有两三丈高， 前面是神案，神案的前头摆个拜垫，现在都撤掉了，摆了两溜长桌，桌上铺着摆台布，桌后的两溜椅子，星星红的垫子，谈判嘛，就这样，尉迟宝林、程咬金、蝙蝠大将做了上水手，武士弟兄刘同等人坐在下水手，夫人现场，自己的亲兵都站在背后，一个个佩剑雄刀怒目而视，周围这空气啊就是越来越紧张。吴光义坐定之后嬉皮笑脸喝了两口茶，老前辈，你是将军，路不算远吧，你看你要选择这个地方谈判还不错吧，啊，这地方风景如画，而且十分的幽静，你乐什么呢，有什么可乐的，这叫没话找话，自己给自己铁槽，显得非常不自然。程咬金是干什么的，在家里不受伤了，一瞅心头就一颤，哎呀，这看出来了，这小子肯定没有心投降，心中定有诡计，我要多加留神呢。那什么意思，眼睛是人心灵上的窗子，你看你心里怎么想，眼睛首先暴露，当官的审问犯人，哎，先看眼睛，你跟眼睛对说，你瞅瞅，从眼睛里头能找出许多许多破绽，那你看鼻子看耳朵你看不出来，非看眼睛不可。程咬金经验丰富啊，所以凭着直觉就感觉到形势不太妙，就提高了警惕了。咱说吴国忠，老千岁，尉迟将军欢迎光临啊，这个正当啊，谈判呢，有啥咱就说啥，对，弯弓射箭赵之锋，有什么咱就捞干的啊，那就说吧，你们想归唐有哪些条件吗，有什么顾虑吗，尽管直说。老千岁快人快语，痛快痛快，咱那个条件嘛，这个啊，这支支吾吾，吞吞吐吐，有些话冒不开说，他兄弟则不然呢，五光胡子放在心里，你不能脑袋站起来了，程老千岁，条件是有的，我先说。老程一看这小子满脸横刺肉，二目凶光四射，点了点头，行，说吧，我们要降唐吧，起码唐天子的家封我们哥俩为王子，不是王爷我们不能干，头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王子得有领地，中原大官哪个地儿好，我们就挑哪个地儿。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嘿，老程闻听说，我骂。